大家好，我邓慧文阿慧陪你做会心思有人知。本集节目由春风家庭用品联名合作播出。大家好，心思有人知，我是阿慧。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谈的仍然是温柔关系学，我觉得这真的非常重要。其实谈着谈着，我自己都很渴望，真的如果大家都能够很温柔的话，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感觉比较说好听是细腻啦，那说不好听就是说美感比较多的人，所以我常常觉得从小到大跟人的相处常常会被磨损，有磨损的那种感觉，所以能够跟大家谈温柔关系我觉得也是我的一个梦想。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亲子关系的部分，破题应该就让很多人心里一冷一酸，孩子对我好冷漠，怎么会这样？不是我的 baby 吗？不是我的宝贝吗？怎么才几岁？现在青少年期这么早就开始了吗？怎么对我好冷漠？那如何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也是要从温柔的沟通开始。今天请到的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们的林盛恒，盛恒咨商心理师。盛恒你好。
各位听众好，医师好。那因为我本身是一位心理师嘛，其实讲到亲子关系，我自己也蛮感叹的，不光是我个人的亲子关系，或我在工作场域的亲子关系。实不相瞒啦，我从入行到现在，我都在监狱啊或社会处工作。那边看到的亲子关系，我觉得大家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都是非常的高度冲突的，或刚刚讲我觉得冷冰冰吗？我觉得甚至有点互相伤害的那种感觉。
你说例如说你在监狱像是受刑人或者说有一些问题的不管是成年或未成年人，他们的家庭亲子关系都充满了困扰。
对，我觉得在监狱里面其实大家会从我自己来讲，比方说别人听到我在监狱工作，他们第一个直觉就会说这个职业好特别哦，在那边会不会危险？我觉得都会有一种冷冰冰的一种质地。对，但其实即便我在监狱坐了那么久我发现不管今天在一个再怎么高冲突的一个场域下，我觉得就前面讲的再怎么冷冰冰再怎么尖锐，那些温柔温暖的那些需求其实都还是看得到，而且都扎扎实实的存在。
对， 我其实一开始认识盛恒的时候，我觉得你就是比较在我印象中就是暖男型的。那我听到你的工作经验的时候，因为我也是有一种印象说如果要跟一些比较特别的这些諮商的话，是不是你也要很 tough 就是说很硬？后来我发现其实可能要比一般人更柔软，所以其实盛恒就从这些应该说最困难的家庭亲子关系会导致一个人什么样的痛苦跟发展当中，你也不断的在磨练，在看到了更多一般的亲子相处的一些问题。所以我知道盛恒也服务很多的亲子家庭，那很多人都说现在跟小孩子相处让父母越来越头大，像我刚刚一开始讲的，为什么孩子对我好冷淡，如何能够我们开始检视一下我们平常跟小孩子的沟通，我们的语气你会带大家怎么样去发现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可以如何更温柔？
我觉得那个冷淡我其实在监狱工作有一个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比方说监狱其实真的会有蛮常见到的，你去一个监狱的接见室，然后你会看到那里面有些人就哭了，比如说爸爸妈妈连夜赶上来，那发型很乱看起来很狼狈，然后孩子也会在监狱里面说但是他第一次看到爸爸妈妈哭。对，我觉得那个亲子冲突在外面常常会演变成比如说我叫你那你没礼貌这样回我，或者是我请你帮我倒杯水，然后我只要帮你倒杯水你那打刚刚那剩手机啊，或者是说我今天要断我孩子的金钱，我取消你的零用钱。我觉得今天这些在外面冲突的一个亲子关系我觉得都是一步一步的，它随着一步一步
累积出来，
一步一步累积出来的。到最后我觉得在监狱里就会看到那个很冲击的一幕是哇，我在监狱里才看到我爸妈第一次掉眼泪。对，我那个时候就一直在思考说有没有什么 是我们在外面就可以先做的。
就是其实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说，这是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比较极端的部分嘛，嗯嗯，那所以我觉得可能一般大家会要你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到孩子或因为亲子关系的破裂导致了很极端的后果的时候你再来懊恼，其实平常你就有一些该做的，对不对？
平常一定有一些可以做的。像那个时候我们在当亲子教育讲师的时候啊，我自己个人很常用一个活动，对，就是问问大家说，哎，其实邓医师也可以玩玩看，就如果今天你遇到一个困难，你会想要请谁帮忙啊？我们今天发挥我们的想象力，你可以找台湾第一首富，你也可以找台湾总统，你也可以找邓慧文医师，你会想要找谁啊？
只有这三个选项吗？
不止不止，发挥你的想象力啊，什么答案都可以，
哦，就是 open 的，就是
对，很 open 的。
如果遇到一个困难怎么办，我身为节目主持人，我真正会想要求他帮忙的，你们听了大概会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些我大概都不会期望，说真的，我期望的就是朋友。
对，我觉得在当时的课程现场当然会听到很多有意思的答案，比如说有些人会讲卡通人物，也有些人会说提供杯，也会有一些答案会说我想找我的爸爸妈妈，或者是我高中一路到大的一个朋友。我就仔细去听这些答案，我觉得都可以听出一些层次感。第一个层次很简单，就是我觉得这个人有能力帮助我。第二个层次是我觉得这个人他值得我信任，我觉得他会信任我，我会信任他，
他会帮助我，我就信任他嘛，对不对？
对对对，意愿啊或情感信赖。第三个层次我觉得最特别，那就是我心里也想成为他那样的
那样子的人。
没错，我觉得今天讲到心理学或亲子关系，我想赶快点出一个点来，我觉得就是认同感。对，
那你在亲子关系的成长课程当中说带他们做这个活动目的是，
我觉得当他们今天讲了这个答案，这个时候可以反过来问他们，我觉得亲子关系其实都会有一个常见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今天很想帮助我的孩子度过某一个困难，
哦，我懂了，
或者是我今天很希望能够帮上孩子一些忙。
所以你在帮助为人父母的，大家都从自己出发去想你要怎样能才能成为孩子有困难的时候那个想找的人，这样。
对，比方说我今天讲节目，我也要扪心自问说，我会不会让我的听众觉得我有能力，会不会让听众觉得，我是个可以放心的人，或者像邓医师在节目上啊，一定有一些听众也会想说想成为像邓医师那样子，有一些不一样想法。
我在节目上的责任就是让大家知道下限无限地，像我这样就可以做，大家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这就是我提供的疗愈效果。不过我觉得你刚刚讲的亲子关系的这个秘诀这个心法其实非常非常的珍贵，我觉得这个抵过你我们去讲那么十几小时二十小时什么跟小孩沟通 有各式各样的亲子的训练课程。我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我不得不读遍那些书啦，因为那些书几乎都会到我手上嘛，然后我们就要知道现在流行什么教养，因为个案来的时候会问说我读了一本书，我去上了一个课，他说我要用什么什么，那些都有一些很特别很炫的名词，你要知道这些东西在讲什么。可是真的不及生和你刚刚说的那个东西最重要简单的一个心法，就是去核对你能不能成为让孩子有困难的时候想要寻求的人。你就用自己去想，如果你想要的是像提供被无远弗届的神力，那你觉得你可以给小孩子这种感觉吗？我马上父母就会成长，就会觉得我平常有错误的期待，对自己错误的期待，还是你能不能永远给小孩子一种你不会批判他的困难，你不会去贬低他，而是有你信赖他，你刚刚说的是互信，我觉得这也很棒。那你这样说，我觉得我再把它放到一些日常的例子，再请盛恒帮我们补充一下。我举个例子啦，例如说像孩子他我想到我女儿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他有一个反正就是一个勾在包包上那个拉学生证的那个东西，然后 才买了一个新的给他，而且因为要搭配他要的那个卡通人物，你知道加上某家 D 开头 Y 结尾的卡通那个世界的巨破的那个东西就会变成三倍的价钱，然后我就觉得好吧，买给你。然后第二天他就不知道怎么弄，他就突然喊一声说：“妈妈卡住了。”因为他不知道怎样，我们简单讲，勾在我的就用手贱，好
手贱
，我们不能讲小孩的手贱，哦，是手贱。他就是人家就只是这样拉，他就一定要把他这样弄这样弄那样弄，然后那边就卡住了。然后他用自己的方法拉，你就看到那条钢丝，那个已经磨到只剩钢丝，简单讲就是坏掉
哦。用六倍啊，
这样，嘿，已经没用啊！你怎么知道呢？他这样带出去，哪一天学生证就不见了？然后他是来跟我寻求帮忙哦，他不敢跟爸爸讲，但是他来跟我说：“妈妈怎么办？”好，我现在检讨你刚刚说，不，你跟用你说的检讨我自己。我第一个就是说，我自白，你怎么会搞成这样，对不对？我虽然很差，但是很多父母第一个反应说：“你怎么会搞成这样？”然后他就生气了。他就转身就走了，
他就走心了。
对，他就走心，他转身就走。然后我就说：“你不是要我帮你看吗？”“不用，不用，不需要你帮我看，不需要你帮我看。”然后他自己在那边，你就看到他小小的一个头在那边。等一下起来开抽屉拿螺丝起子，等一下起来拿那个喷剂，等一下拿刀片，等一下拿尺拿笔。然后他为了要挖那个东西，又挖坏一只尺。
哦，给
了
几球。
然后我就一直抖会，一直怒火中烧。我就说：“让人家帮你弄可不可以？”好，然后我有忍住下一句话，因为下一句话是我小时候在做这些事情这样子在搞的时候，奇怪，小孩子会遗传大人，我看他就是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我们家的大人会骂我两个字，盛和，你要不要猜猜是两个字？
两个字，哦，
你自己用自己的方法一直在搞，然后不让大人帮忙，然后越搞越糟的时候，大人会骂。
假搞吗？
对啦，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心里很想说，你就是假搞，好，你就是需要帮忙。可是我有忍住，因为我觉得他有志气。他自己在解决，
嗯，
所以后来我冷静下来之后，我就站在他的门口，我就说：“宝贝，你从刚刚到现在已经努力40分钟了，哦，我觉得你的精神很令我敬佩啊，那我就在这里，哦，也我仍然愿意帮忙。你不会想要帮忙啊，你就只会想要骂我为什么弄坏啊？哦，还好平常亲子关系不错，这句话我还听得到，哦，然后我就说。”这句话真的很不容易，我就说是我道歉，我刚刚不应该说你怎么弄坏，因为我说你要不要听我解释，我跟他说因为这种东西妈妈当学生的时候起码弄坏了100个，所以我很知道怎么样才不会弄坏，我太急着想要跟你分享，可是我却忽略了你也可能跟我一样弄，然后他就整个松弛下来，然后就把东西一丢，说：“真的没办法。”那我去看看，我就肯定他说：“哦，你竟然能够想出这么多尝试的方法，你很有创造力。”好，好吧，那我跟他说：“你用零用钱出一半，我出一半，再买一个新的，我们就这样子落幕。”但是这过程当中也是经过很多很多的磨合，尤其是他比较大之后，会跟我表达，会跟我抗议之后，我才不断的。去觉察说即便我们很小心，但很多地方你的一句话还是会让小孩子觉得说他就你所讲走心，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些地方修正警觉，是不是像你讲的小孩子很快就会觉得他有困难的时候你不再是他想要寻求的人了。
嗯，而且我刚刚在听，哦，其实我觉得对，难道真的要一直去留意说自己讲出来的话会不会伤到小孩吗？我觉得那是一个方向。但是我刚在听邓医师分享的这一段，我觉得其实真的很有感觉。我觉得在经过一段的时间，好好的冷静，好好的看他的行动之后，我其实蛮意外的，那一句道歉就说得出口。对，我还记得曾经在看贵节目的一些，就自己做功课在那边看其他集数的时候，啊，有一句留言哦，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觉得哦好有感觉哦，他说这个世代的亲子关系啊，有时候孩子都在等爸妈的一句道歉，
真的，
然后爸妈都在等孩子的一句道谢。我在想那句话他被推到上面去，哦，他一定是某个程度上在当下这个年代的亲子关系里面，大家听了都很有感觉。
是，
对，我觉得道歉这件事情， 真的是蛮不容易的。有时候听一听，我都会觉得，对，亲子关系要怎么样才能够稍微柔软一点，彼此能够缓和一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关于道歉跟道谢。
孩子在等父母的一句道歉，父母在等孩子的一句道谢。
我觉得简单一点，甚至我们也不要记得这么僵硬，就把道谢跟道歉直接放进亲子关系里面就好
了。那个不就跟那个什么，那个对不起，请原谅我，我爱你，其实是一样的宇宙原理啦。好，我们说到这个，你说那种柔软，对不对？今天要介绍的是春风猫跟皇阿玛联名的卫生纸。为什么是春风猫跟皇阿玛？因为他们都是猫，就像你跟你的小孩都是人，可是你们有不一样的个性。我真的常常觉得说，我生出来小孩不是应该跟我一样吗？不，他跟你不一样，你们一样的只有你们都是猫而已。但是每只猫有每只猫的个性。你很爱猫嘛，齁，
对，
所以等一下可以好好发挥一下。但是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说，好，例如说，坦白讲，我自己不会去买上面有可爱猫的卫生纸，可是自从有了小孩之后，我家什么东西上面就是都有他的喜欢的可爱的图案。那说到这个联名这两只猫，我有一点心得，等一下来跟大家分享，待会回来。盛恒，我跟你介绍一下，这一款是春风猫跟皇阿玛联名抽卫生纸。你知道我怎么跟你介绍？
嘿，怎么说？
因为呢，在你的世界里面有一个人很爱皇阿玛猫，那个就是你的 baby 啦。我们就不要说太多了哈，
讲了我都害羞
了。对，但是你可能不认识春风猫旁边这一只。我刚刚有问他们，当然会跟皇阿玛联名，是因为皇阿玛有他既有的位置，对吧？好，對，我要举这个例子是说，父母可能有一些你在人身上已经既定的局面，你拥有你的影响力，拥有你的财富资源，可能大家自认为有智慧，我现在不太敢这样讲，我不太建议父母对小孩轻易的认为你有智慧，因为未来世界可能会改变，但是你总是觉得自己是比较拥有一些东西。可是你的孩子假设他是一只新出场的猫，像春风猫，所以他能不能跟你手牵手在玩的时候感觉是平等的，他还是享受你帮助他的一些经验，你已经踏出来的路，可是你真的也要跟他平等的重新开始。我想这个意向是这个亲子款，很好的一个寓意。所以我特别问了春风猫有什么个性。你看一下，你觉得这只猫，我测试一下你的专业能力，你看得出它人格特质吗？你知道春风猫的个性预设是怎样吗？
我觉得看起来是蛮外向，好像喜欢踏青，帽子还戴歪歪的呢。
好，我告诉你，我刚刚问了齁，这个有趣了。春风猫本来的设定是厌世猫。
厌世哦，
因为现在年轻人不是都其实厌世，各位，如果你跟我一样是老人的话，现在年轻人讲的厌世不是我们以前想的那么负面的厌世哦。他们的厌世其实我应该要翻译一下，就是不那么热衷跟着世界起舞。他们不会那么要积极的，就是想要跟人家比较啊，然后争这个争那个。有时候大家会误会说他们是躺平族，好，或者说我们最常形容青少年啊，或者现在年轻人就是躺平啊，然后没有目标啊，
草莓族啊，稍微有点年代
了。草莓族现在也老了，现在已经草莓族的下一代了。我真的不知道草莓会生出什么更不抗压的东西啦，但总而言之，草莓族也一直都认为我们误会了他们。那现在是什么族？我其实不知道。总而言之，这只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反映了一种说，你认为现在的年轻人他们那种在意的事情不像我们那个年代，可是哦，他们跟我强调说，但是他们有一个设定是，可是他其实又非常的，某些时候他又会非常的热情。我觉得这完全就是我在跟一些年轻人，尤其是青少年接触的时候的感觉。他们就是看起来平常一副这个也不在乎，那个也不在乎。你不在乎你的学业成绩吗？那又怎么样？对不对？那个某某某有三个博士，那个阿姨阿伯，他不是贷款都没有缴清，有的年轻人就是说，就等运气啊。如果有一天走在路上被星探发现啊，我现在可能就在韩国啊，我可能就是续约续不完。就是现在价值观 真的对年轻人而言很难去锁定一个，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事情保证了他们会成功。我觉得大家应该要体会一下，这就是这一代的压力。所以你能不能就是说，虽然你有你本来走的一个路线，你能够牵着他，就像两只快乐去踏青，去人世间，像是一个旅程那样，但是这中间你们很温柔的互相可以交换，可以呵护，可以照顾。我觉得这是现在亲子关系的一个意象，一个意象感，所以我蛮喜欢这个图像。那我现在就在想，我们来跟大家聊聊现代人的亲子关系。如果你的孩子是这一种比较新世代的族群，圣恒諮商过的跟遇过的最常有的亲子误会跟冲突，我们举几个典型的例子来告诉大家，这种状况怎么沟通，怎么温柔，像卫生纸一样的柔软的沟通，
怎么温柔啊？
先举情境好不好？最常见的
情境，我自己很直觉想到，我觉得讲起来比较自在的，相对更自在的，也许会是我自己作为一个小孩的一个经验。
哦，你要自白了？
当然，
爸妈会看哦。
哦，他们看了，一定街坊邻居都会去宣传哦。
好，
他们很吃这一套。哦，就是曾经在我还在念研究所的时候啊，其实我爸他是这样子的人哦，他就平常不太讲话，然后我们这边吃 buffet 啊，都吃得好好的。他就忽然凑上来主动找我搭话，我那时候心里的预感就是，哦，一定没好事。开口第一句他就讲说，欸，圣恒啊，你要多念点书哦，你要多运动哦。我之前在手机看到啊，有个医师啊，他念完书之后还去念法律啊，然后也有那个谁谁谁啊，念了三四个学位什么的。我觉得在当下，其实那好几年前听了很抖会，
你已经在念研究所了，
对，那个时候我都还想说，哦，我真的念够了，我赶快毕业好了，对，所以那时候听了其实真的很不舒服，真的很不舒服。然后我那时候心里也会去想说他到底在讲什么，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那时候怎么回的。我那时候尽可能的保持着一个礼仪跟他说，欸，其实我也没看过你拿家里的一本书起来过。
你哪有礼仪呀？
哦，真的吗？太直了，是不是？
我拿卫生纸帮你擦掉。
哦，汗颜，
这个很毒哎。
对，可是我爸的反应很好玩哦，他笑了，他笑笑的。我那时候跟他说，我相信我念的书应该比你多。
伯父，您修佛来着。
到后来哈，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哈，有一次大概好几年后吧，我教他怎么用手机。对，他就是想看譬如说某某人的影片，譬如想看邓医师啊，或者哪个政治人物啊。
好，你不用，我知道他不会看我影片。
我就教他说你就在这里输入。他那个时候忽然告诉我，其实他不会 burp 吗？我那时候就觉得哇，吓一跳哎。我那时候想说，他跟我说要叫我多念书，
其实是
我连起来了，你知道吗？我那时候想说，哦，这就是那个很大家很常听到的啊，爸妈有一些遗憾，或者是爸妈心里会觉得说，我以前没念书，所以工作上吃了一些亏，我希望孩子不要吃到这些亏。对，原来他在传递某一种他觉得他自己很切身的，不管是为了我好，或者是避免我少吃点苦头一个价值观。
对，
但是他表面上，其实大家可以去回想我刚刚讲的，就是buffet上就是忽然冒一句说，圣恒你要多念书。而且我那个时候还研究所还要死要活的，这样我那时候就一直在想说，对耶，原来这种价值观他的理解，我就隔了好多年之后我才有办法理解这个差异。对，我觉得有一些爸妈确实他们抱着一个很良善，或者是那是他作为一个父母很想传递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价值观，叫做圣恒你要念书。对，但是我觉得刚好就是这样子，我觉得时代的变化真的太多了，时代的变化真的，以前哪有手机啊，听个广播有些东西听了就过去了，现在还可以暂停嘛。对，然后关于念书这件事情啊，现在都已经要念到研究所了。对，我觉得亲子关系是这样，有时候有些父母真的很想要传递一个他觉得重要的或他在意的
这种心情，我觉得所有的父母都有。你刚才这样，我心里也回顾我的，其实也常常跟大家分享了，从小到大我觉得父母讲的为我们好跟怕我们吃亏的话，十句为我们好的话，九句变成我们一生要去心理治疗室那边疗愈的 痛。
而且我觉得很让人遗憾的那句话的本意啊，
本意都是好的。
对，
你觉得够老够老，甚至对我而言，圣痕可能还没到那个阶段。就是当你有一天啊，像附身一样对你的孩子说出当年你很气你妈对你讲的一模一样的话的时候，你就突然间完全理解母亲的心态。然后这好像，因为我们有时候三代同堂，三代在一起的时候，当我女儿就是骂回来，然后或者说很生气我讲的话的时候，我妈就会很释然的微笑说，阿内利在哦，你现在知道当年你也是这样回我，然后她就很开心很开心说，好，我们 baby 好聪明，你就会回你妈妈那句当年你妈妈就是这样回我的，这样子哦。好，但是我觉得重要的其实是那个和解跟重新感受到爱的流动的关键是你讲的，你能不能读懂那个心意。好，那我相信一定有一些方法让大家在表达的时候就不要造成那么多的误解。所以像刚刚爸爸那句话，如果有一天你变成父亲了，要讲类似这样的话，我跟你讲，圣痕，等到你当老爸爸的时候，你搞不好跟你的小孩说，小小圣啊，哈，还是小小恒啊，你不要再念书了，念书在那个时代没有用。然后再吃饱费了，你的小孩就噔一下就说，可是你一生不是念了很多书吗？就是完全斗病，真的，可是他也一样受伤哈。所以如果要换句话好好说，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要任务是教大家，换句话好好说，那个爸爸可以怎么样在饱费的时候把这个对圣恒的关心，怕他吃亏的爱，用正面跟温柔的方式说呢？给你一个考题，就你要对小小圣跟小小恒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就很像我今天来上这个节目，我觉得与其去讲一个道理，我觉得直接讲出一段故事。假如我爸他今天先跟我说，其实他一直有一个遗憾
哦，
他连啵啵啵其实学起来讲都有点汗颜，他也不希望我吃一点亏。他如果是讲这一句的话，我觉得听了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很舒服啊。对，我相信不管是谁，我觉得今天有这么一个愿意表现他的诚恳或愿意表现他的脆弱，像我们前面在讲道谢跟道歉嘛，很多人在讲道歉的时候也会有一种脆弱的感觉。对，一方面是我觉得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顶帽子其实常常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有很多子女会因为这句话受伤，但我觉得爸妈也何尝不是呢？这顶帽子就扣在他们头上，他们很难去表现他们这么多的脆弱，或者是他们走过的那些切身的一些遗憾，或者是一些愿望。
OK， 那这个东西就这个例子可以推到所有父母对稍微比较大一点的孩子的期待哈，那也可以套到什么成家立业啊、职场啊哈，甚至要不要剃胡子啊哈。我跟你讲，我最近智商的就是那个老妈妈一直很气她的儿子留胡子，
老
吹
球啊那样。
对，因为她妈妈有一些想法，可是她妈妈没有表现自己的，没有表达自己的想法，就是每次都嫌她说你这样，你的客户就会觉得你不牢靠。难怪你去年又没有升什么升迁或是加薪，可是这个人就摸了自己的胡子，就说这个就是跟景气不好啊，跟我的胡子有什么关系？可是我们在智商当中，我才知道他妈妈不习惯看胡子，是因为妈妈心里面以前的人其实认为，这老人家偷偷跟我讲一句话，说是家里有怎么样才会有人不剃胡子，所以这对于已经在担心自己在衰老，会觉得说好像看到的时候会提醒他一些他不想面对的事情，所以他后来理解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也是用类似你刚刚讲的，他就去跟孩子说，我跟你分享一件事，他跟他小孩说，我跟你分享一件事，其实我们以前如果是有看到人留胡子，我们就会想一下说引导、他们家是谁谁谁 有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呢，我之前看到你的胡子的时候，我就很本能的会这样想啊。后来我知道好像现在不是这样吼，妈妈就是，当然我们经过讨论过，她比较释怀之后，她有人跟她讨论她自己对于衰老对于生命啊什么的恐惧之后，她就比较释放，她就问她小孩说现在是不是没有这种说法，她小孩说我从来没有听过这种说法，你也没有跟我讲过，而且你这样我去这样跟我朋友讲大家会笑死，就是现在已经没有这样。妈妈说哦，那你没有这样想法，所以你留胡子就没有那个意义，所以就没事。就是我觉得你讲的这种沟通好，那所以大家自己好好的使用，把它推演到如果你的比较 资深的父母，可是有很多其实亲子关系，因为这一款我觉得应该比较会用在家里有小小孩或什么、小小孩也有很多最常遇到的，我来补充几个。我们现在父母整天都不得闲，第一个就是你很像侦探，你不能做得太明，可是你要偷偷的这样子看说你的小孩怎么在看手机。小孩子多会看手机呢，一本课本里面可以是手机，一本书里面可以是手机，被单说今天天气好冷我要盖到头里面是手机，我想要再做一下看会不会大得更干净，因为我不喜欢学校的厕所门关着，你不要进来哦，我还在大哦，里面是手机，对吧？各位父母，如果你们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就无处不手机，那我们就会觉得我们父母要去管教，可是那个管教一出来就很奇怪，我们自己也用那么多的手机，可是跟小孩就常常会因为这个三 C 的事情冲突。我觉得这时候也要换句话好好说了哈，像我的女儿的老师，有时候我会请教老师们说，你们要管这么多的小孩子，老师就说哦，先放弃管这个字，你就会好很多。你看连老师都不再用这个字，老师说如何帮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好好，我想这就是一个态度。那换句话好好说，我现在从老师那边学到，我先给大家一句话，我们广告回来再说更多，就是说关于手机这个部分，老师或是你看书、你有很多的知识，你知不知道用很多手机对你会造成什么可能的影响？先说你对手机的看法。好，然后他们都知道眼睛会坏掉啦，上次去眼科的时候眼科医师有讲啦，然后同学说什么，老师说，我就说对。所以在这部分你知不知道妈妈很爱你，妈妈也很爱你的眼睛，不要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那个就会被小孩白眼，但是就是那个意思的现代版。然后你就开始一个诚意的沟通，说妈妈真的觉得你的眼睛很重要，未来对你也会很重要。然后他就会看一下我的眼睛，我就说对，这个就是已经坏掉了，这个就是已经坏掉啊。如果我妈不在旁边，我就说因为我们小时候没有那样关心我们的母亲啊。那如果我妈在，我就说因为小时候阿妈很忙，她要养家活口，没有时间管到我的眼睛，可是现在我们是多么样有余裕的努力的在关心着你的眼睛，我们要一起来找一个方法。就是没办法，你对孩子就是要这样柔软，你要不嫌麻烦，不然你就等着小孩子都不跟你讲话，你讲一句话就冲回来。我们等一下再回来，更多跟小小孩相处的亲子秘诀在哪里呢？好的，最后为大家总结一下今天讲的一些亲子相处的概念，如何能够有像卫生纸一样温柔的关系，来到了大家最期待的实力示范。好，也就是圣恒要备考试的时间没有啦。好，就是我们一起来集思广益。一般人跟孩子好，就是亲子相处的时候，如果是比较小的孩子，好，大概还会喜欢那个卡通图案的孩子，好，你家的 baby 例外，他家的 baby， 我讲的是大人啊。OK， 那大概会有常见的亲子冲突的一个，就是我刚刚讲，我们要去管束他的时候，你可能要以肯定跟帮忙的角度，而不要预设你有权利去管教他。我觉得这是一个，换句话好说，不要去讲说我叫你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自己不能负责，你不能证明给我看你可以负责，那从此就由我来设定你上网的时间，时间到就会卡掉。其实我一直跟大家讲，你要做到这一步，是不是真的其他方法都用尽了？不然你的孩子会学到的就是说，沟通不需要强硬的切断达到目的就好了，所以他以后要对待你的时候，他也不努力沟通，他就是强硬的切断、那可以不回家的时候他就不回家了，可以不讲话的时候就关房间了。所以我觉得这不是说，当然每一个家庭都有他的特殊的困难、可是我真的我要提醒大家，我看过很多例子，这是最后一步，你要尽量还是柔软的去沟通，让他自己理解你为什么会担心这件事。好，那再来其他的，我不知道圣恒有些什么。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说，现在小孩，现在父母常问我说，我几乎对他已无任何要求，只有快快乐乐就好了。但是你知道孩子在学校，在人际关系，在他自己的发展当中会有各式各样的挫折，然后挫折之后不知道怎么情绪处理，他其实会闹脾气。闹脾气的时候，那人怎么样可以像温柔的卫生纸一样帮你小孩子可以吸收 他的痛苦，他的恐惧，他的自我怀疑，
要怎么做？我觉得其实我第一个想到的啦，第一个想到的是，其实也不一定你一定要锁在语言这件事情上哦。
哦，
对，我觉得刚刚我这样听下来，我其实自然有个疑惑。对，比如说我们大人看得出来他在闹脾气，好了，
对
对，也许就是刚好天气很冷，我们就帮他盖个外套啊。我觉得直接针对他的脾气去下手，因为、哦、其实现代的小朋友我觉得都很精哦，你跟他动之以情，他会感觉你在情绪勒索，你跟他小以大义、哦、他会觉得你在说教，对，
所以不再能越来越不能跟小孩子用我们那一套说什么妈妈很在意你，是妈妈的宝贝，所以你要好好，这样就情绪勒索了，
有真的会看到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 有点这
种趋势，有可能，有可能，而且如果只有这一招的话、哦、我觉得其实有一些工作上很常见的几个做法，对，譬如说嘴巴甜一点啊，我们直接赞美他。
你说爸妈的嘴巴甜一点、
啊？对啊，爸妈的嘴巴甜一点啊。
好，养你，供你吃，供你穿，还要加糖哦。好 ，OK， 我小抱怨一下，对对，赞同，父母嘴巴要甜一点。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哦，做起来是很累，没有错。但嘴巴甜一点，
你示范一下怎样的父母叫做甜。我们在场全部学一下。
好，我们先从前面那个例子嘛，比如说他手机已经用到真的是 很失控了，
眼睛会坏掉，
失控，眼睛会坏掉，
而且你知道那个光会造成他注意力不集中，
不集中，
而且晚上会睡不好，然后生长激素循环不好，他就会长不高，
对，没错，
你同意吗？
没错，
乖， 好，然后呢，
这个时候虽然很痛苦，但我觉得一定要压着那个脾气哦。
好，
随便夸都好，你可以随便想一个，比如说，其实哈，做爸爸妈妈还真的不知道手机有这么好用，我觉得你在这方面应该比我聪明很多，我能不能借你个五分钟，你来教我，你平常都在看一些什么、啊？对，其实爸爸妈妈现在时间刚好有一些时间，也很希望能够多理解一点你的乐趣。我在想，你这么聪明，这么会用这个手机，能请你帮帮我吗？你愿不愿意花个五分钟教爸爸怎么用这个 YouTube， 怎么用社群软体？
好，那接下来父母比较保守的父母就有问题，那我不是鼓励他用更多手机吗？
好，我觉得齁，如果照刚刚的对话来说的话，他基本上他已经要先花一些时间教你了，我觉得先不急着往那边想，我觉得是反而是可以先看说，先搞懂
他在做什么，
他在干嘛，他在干嘛。
我有点理解你的意思，这样对不对？盛恒就是说，你不要先去批评或觉得他在做一件坏事或错事，你基本上尊敬他有兴趣的事情，
讲尊敬也很重、啊，
对吧？尊重嘛，尊敬他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就像两只猫一样啊，先交个朋友，
先交个朋友，对对对。所以你到底在玩什么？像他们很会玩那种什么手机手游啊，或什么、那我们其实不了解，可以说那这个游戏是在玩什么？这样你愿不愿意稍微
分享一下？
然后我觉得当然不是说你跟小孩子这样讲小孩就会停止过度使用3C， 而是说基本上你不会在这件事里面跟他的世界断离。当你了解你的孩子在做什么之后，像你的孩子习惯用手机跟我的小孩子用手机，他们在用手机做什么事都不一样，你必须要深入，不能讲敌营，我们不能跟小孩子敌对，我们要深入对方的内心，你才能知道以后你真的要协助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找到跟他合作的点？
而且那对小孩子也会有一个感觉啊。譬如说，你如果完全问都没问，他就会回说你根本就不懂我在干嘛。
没错。
但如果今天我是一个知道这个东西乐趣在哪里的人，然后我跟你说，其实我觉得时间可以花在一些别的地方，你要不要参考看看？
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态度哈。
对。
那还有最常见到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说。孩子他生活当中时间管理不好，他有一些
作息，
好像其实说好了应该要做的事情，不管是学习或是运动、健康，甚至有时候是均衡的饮食、一些生活习惯，那我们父母就会很担心说这样他会受到不好的，就是他就是简单讲就跟你爸爸一样，就是以后会吃亏啦或怎么样。那这时候想要去督促或敦促小孩的时候，有没有比较柔软的说法？
敦促小孩，
对，
说法。
假设他有一个地方，你觉得说，哎、欸，再加强一下，比方他都不运动，然后你会觉得他哦，假设他比较近，可是你会觉得他多运动一些，可能对身体比较好，想让他养成运动的习惯。你听说现在也不能直接跟他讲说你都不运动。不能这样子负面，对不对？那怎么样比较温柔？就是说类似这些事情，怎么温柔的鼓励小孩子做你觉得对他有益的事？
好，我第一个直觉想到的是前面刚刚讲过的，我觉得先不要太执着在话术上面，因为那东西一不小心讲出来，对方怎么听的？
目的，他这样的目的
很怪，很怪。我觉得要回到前面讲的一个认同感，比方说运动好了，对，其实我爸如果说 他跟我讲说，哎、欸，上文你要多运动。这句话我其实平心而论，我觉得相对于读书，我更听得进去，是因为我爸很爱运动。
哦，好吧，因为时间差不多，我就替你快速的做出结论好了。
嗯，
这有点粗暴，但是时间就是这样子哈。希望大家育儿都没有时间的压力，才能够温柔。意思就是说，言教不如身教嘛。
没错，
你自己奉行的人生哲学，你要来跟小孩分享，比较有可能讨论。如果你把自己做不到的遗憾强加在小孩身上，要小孩来实现你人生没有做到的，或避免你人生重蹈覆辙，那小孩其实会觉得有点不舒服，
会有些感觉，
会有些不舒服。所以所有的东西的一个原则是，我觉得盛恒今天讲出了最核心的是，你能不能真的跟小孩子交心，你能不能坦诚的分享你对他有这些想法，你真正坦诚你的真心在哪里，不要包装在一些父母的权威或应该不应该下面、哦、你就会感觉到比较温柔、哦、就是卫生纸一样温柔。希望孩子有困难的时候可以抽一张妈妈，抽一张爸爸，那个感觉、哦、希望我可以被我的 baby 抽去用，而不是说他自己在那边人生的什么苦楚不跟我分享。好，今天非常谢谢盛恒，希望带给大家一点帮助，拜拜。
拜拜。
用温柔呵护最爱是春风一直以来最坚持的品牌精神。春风了解，在每个人、每个家庭或每份关系中，往往有许多需要修补或面对的课题。但是，真正面对面与对方说话的时候，常常说不出内心最温柔、最坦诚的心底话。因此从3月1日开始，我和春风合作推出春风温柔关系学，而这一集的内容是想帮助大家在跟孩子们相处的时候，不只想起春风卫生纸的温柔，也可以像联名包装上的春风猫跟黄阿玛一样，用平等包容像玩伴一样的相处方式，那就可以更了解彼此的需求，也可以用你的温柔好好呵护你的最爱。同时春风为了更进一步陪大家练习好好相处，也推出许多让我们可以跟家人欢聚、彼此陪伴的好礼抽奖，例如家庭剧院投影机、王品餐厅餐券。即日起到4月25日，只要单笔购买春风全系列商品满168元，到春风的官方 LINE 参加登录发票的活动，就有机会把家庭剧院投影机、王品餐券还有 LINE POINTS 点数这些好礼带回家。大家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连结，赶快到春风的官方 LINE 来参加活动吧。